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题目是关于教会跟传福音以及宣教这方面有关的一个问题。关于教会在宣教方面的参与，教会应不应该做宣教的事情，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要从教会的这个关系跟宣教的关系以及教会的本质这个角度来看。从教会的本质来说，其实教会成立的时候它的本质本来就是应该是一个宣教，所以正确的来说，宣教不只是教会很多很多的工作当中的其中一项而已。所以我们说教会有很多事工啦，有爱心关怀啦，团契小组啦，这个那个，然后还有一个工作叫做宣教。严格说起来，宣教不是教会的许多事工之一，应该说整个教会它神设立的时候，存在的时候，这个目的本身之一就是为了一个福音跟宣教这个目的。所以在这边他英文这样说，missionary activity is not so much the work of the church as simply the work at the church at work， 就是说它不是 the work of church 教会的工作，而是 church at work， 教会当它有活力的时候，教会当它存在的时候，它在表现出来的就是应该是宣教。那你倒过来这样讲，就是说假如一个教会没有宣教，它就不叫教会。所以还不是说我可以选择我要有宣教工作，或者我不要有宣教的工作。那当然，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有时间会稍微多谈一下，就是说今天大概在华人教会当中，90%以上的华人教会是没有做任何的宣教的。那么福音工作有一点点，如果我们把福音工作是指的说本地的教会的工作，那宣教可能是跟自己教会本身的事工不直接有关的。那你可以这样讲，有90%的教会没有做宣教，它根本就不叫教会了。那它不做宣教它做什么呢？所以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教会本质应该是宣教的，而且教会跟宣教第二是不能够分割的。为什么不能分割呢？耶稣在最后的离开这个世界以前跟门徒在一起的祷告，在约翰福音第17章他就说得很清楚，他说他不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他只是提醒我们，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教会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但是我们不但在这个世界上，而且我们是被神差遣进入这个教会，进入这个世界。所以教会跟这个世界之间有关系，而且我们是被差派进来，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那为什么差派到这个世界里面来？那为什么差派到世界里面来呢？就是因为要宣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教会跟宣教是没有办法分割的。一个教会没有宣教的事工，没有宣教的意向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教会存在的那个意义，教会整个存在的那个本质。那我们也刚说了，很可惜的是，实际上在今天，在华人教会当中，大部分事实上完全没有宣教的意向，没有参与任何宣教的事工。那普世性的教会当中呢，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数字说到这个比例是多少，但是我们也可以说，大多数的教会是没有宣教的意向，大多数的教会是没有参与宣教的。这个必须改变过来，必须改变过来。而且宣教的工作也并不是只是牧师传道人他的负担，他要去推动，然后信徒呢好像没有兴趣没有负担。如果我们了解教会是什么，我们不应该忽略这个宣教。但是第二方面我们也要稍微谈一下这个教会跟所谓的宣教机构之间的关系。因为今天在我们21世纪的时候，如果你约略有一点点宣教概念的话，你大概知道一谈到宣教就有谈到中国内地会啦，谈到学员传道会啦等等，很多所谓的宣教机构。那我们常说那教会跟宣教机构什么关系，那因此我们要稍微提一下教会跟宣教机构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因为这跟教会参不参与宣教呢也是有一个密切相关的关系的。那首先我们这样说，这个在现代来讲，即使你对宣教的了解不多，你也知道有这个所谓教会的宣教工作。那么这个宣教的运动事实上跟宣教机构的兴起中间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的。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说，今天很多教会没有宣教意向，很多教会没有参与宣教事工啊，不但今天是如此，以前的时候也常常是如此。那因此，宣教工作刚开始推动的时候，并不是由教会啊做积极的、主动的推动的，往往是从一些信徒啊，他从圣灵来的一个感动，然后他参与推动，然后慢慢变成一个信徒当中的一个运动。那么因此，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很多宣教的团体最初的时候并不是直接由教会来组织的，它是在教会的主要的这个机构组织之外，在平信徒当中慢慢成立的。那么在19世纪的时候，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我们称它为信心差会。信心差会，那么信心差会的意思就是他们是凭信心参与宣教的工作，他们的募款也是凭信心的。那么这些信心差会往往是不属于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教派的，它是属于超越教派，那么信徒来自于各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教会。那么这种的信心差会带来了这个宣教的热潮。那么我们说，如果稍微我们知道这个宣教的历史的话，像这个英国的 William Carey， 他本身就成立了一个信心差会，他可能成立了第一个最早期的一个英国的一个宣教的差会。那么戴德生我们知道在中国内地会，他也是后来自己成立了他自己的一个信心差会。那么在谈到信心差会，大概中国内地会戴德生开始的那个是一个最有名的，也从这个开始后来带来了像非洲内地会、苏丹内地会，那么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宣教团体。那么到19世纪中开始有这个信心差会，然后后来慢慢的发展，那么到了20世纪有更多的这种我们叫做超教会的拆散机构或者是一些福音机构，那么这些事工开始了。那么英文通常这种机构叫做 parachurch ministry， parachurch 就是在教会之间的啊， para 是超越教会的。那么事实上到1998年左右，也就是说到20世纪快结束的时候，在美国来说，大概所有的这些宣教福音团体，也就是所谓的信心差会啊等等，这种超教会的福音机构，他们所收到的总共的奉献金额，已经等于所有各教会，包括各教派，包括各地方性的独立教会，所有教会所收到的奉献，跟宣教福音机构所收到的奉献刚好一半一半。那换句话说，今天的信徒奉献有一半是到了教会去了，另外一半是到了这些宣教福音机构去了。那因此20世纪末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了，这情形在发展的时候，就引起了一些我们重新的再思，也就产生教会跟宣教机构之间有某种微妙的关系。为什么说是微妙的关系呢？第一方面来讲，大多数的教会，这个教会里面包括牧师、传道人，包括教会里面的领袖，像长老、执事，大多数的教会把宣教机构、福音机构看为是一个整个全世界教会来说呢，它是一个属于次要的，主要一个是一个附属的一个团体和机构。不但是附属的，换来说，他会认为说教会是主要的，宣教机构、福音机构是次要的。那么甚至进一步的，有一些教会里面的牧长或者是一些领袖们认为，这个福音机构、宣教机构呢是教会的竞争对手。为什么是竞争对手？第一个很明显，我刚刚说了，1998年在美国来说，信徒的奉献已经一半，刚好一半去到了这个福音机构，而且数字在增加。那么教会呢，人数减少，奉献减少，所以对教会来讲，有一些教会的牧师、传道人长职感觉到这是一个威胁，感觉到这是一个蛮大的危机。那么所以不止一次，我自己有时候应邀到不同的教会去，如果谈到金钱奉献的事情，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多教会都好像有这样的态度，蛮强调说信徒的奉献，尤其所谓的十一奉献，一定要优先先给地方自己的教会，你先给自己的教会，剩下的钱你要给什么福音机构，你可以另外给，但那个要超过你的十分之一以外才能给，那个你十分之一，头十分之一都要给教会。这样的观念、这样的说法在很多的教会当中是非常流行的。 但当然如果谈到奉献的话，我个人的建议说这个没有任何圣经的依据的，这并不是合乎圣经上的一个标准，圣上并没有这样区分。因为第一，当新约教会新约时代的教会来讲，是不是一定要十分之一百分之十，这个标准这个比例已经事实上在新约时代是不存在的。那么就算某种比例你说教会要优先然后才能给宣教机构，我想圣经上你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可靠的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教导。但是为什么有这样的论调，那除了各种的原因之外，其中有一个就是在经济上来讲，很多教会发现他的奉献减少了，那么他就觉得很多信徒把他的奉献呢去奉献到福音机构跟宣教机构去了，所以因此变成他的潜在的一个竞争对手。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在侍奉上，在福音侍奉上宣教上，有的时候教会跟这个福音机构之间不太像是一个伙伴的关系，因为变成一个潜在竞争对手，或者教会把福音机构拆散机构看成一个次要的附属单位，那就一副老板对部属，老大对老二这种味道，不太像是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伙伴关系。那么也同时我们也说过了，在华人教会当中 90% 的教会不做任何的宣教事工的，不做任何宣教施工，没有任何的宣教奉献，他当然也不会跟任何宣教机构有任何所谓的合作了，伙伴关系都没有了。那这种种的状况是今天教会的一个现况啊，这是很可惜的。那么倒过来说，也有的教会是很有宣教意向，很有宣教的负担，他们非常主动推动宣教的工作，那么但他推动的时候，他跟宣教组织、宣教机构、福音机构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那有的教会因为很积极推动了，推动的时候呢，有时候他觉得说，宣教师也好好奉献的钱交给一个福音机构去做宣教工作呢，他总觉得好像隔了一层，那为什么不自己做嘛，对不对？然后要交给他们去做，然后宣教师派给他们去管理、去督导、去推动，那不如自己来。所以大一点的教会，财力比较健全的教会，有负担做宣教工作的，有些人他是自己开始做自己的宣教机构。那这是为什么今天的这个所谓的福音机构、宣教机构，雨后春笋一样越来越多。那当然有的教会成立了自己的宣教机构以后，他也去外面募款，除了自己教会的信徒奉献以外，他也去外面别的教会说你们也可以来奉献啊，虽然是我们教会办的一个宣教工作啊，你们也可以来。所以这个整个情形有点这种状况哈。所以因此在这样的大型的教会做宣教的，跟宣教机构之间也不一定是个伙伴关系的，也是某种的可能变成竞争的。那倒过来说，也有一些宣教机构呢，他们宣教，当然你说宣教的时候到某个地方传福音派宣教士，那么有了信徒之后要组织教会呢，如果组织的教会以后这个教会是属于这个宣教机构的呢，那如果是属于宣教机构，那是不是等于他发展一个教派呢，新的教派，如果不属于这个机构让他自己独立了，那么就是说机构跟这个教会之间可能关系也要有个转变。因此有一些宣教机构、宣教团体呢，他们派宣教士传福音，然后就建立了当地的教会，然后这个教会呢还是属于他的，然后就变成他这个宣教机构属下有好多好多教会，他就发展成一个教派了。当他这样发展成一个教派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自然而然跟当地的一些教会之间也有某种微妙的关系的改变了。因此宣教机构如果说我是教会的帮手帮助教会，可是你自己成立的教会了，那这个关系有改变。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所以为什么微妙关系在这里，到底宣教机构跟教会之间的关系是伙伴、是朋友、是对手啊，是亦友亦敌啊，也是朋友也是敌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因为这种微妙的关系，所以使得今天当我们教会，当我们谈到教会的宣教的时候，这些问题为什么会使得教会的参与宣教工作的时候，有些教会不同的做法，有的教会有不同的考虑，甚至有些教会好像很冷淡、很被动，这些背景都是可能促成这个在教会参与宣教工作当中各种的状况和问题的一个背景因素。那所以最后第三点我们就要来谈一谈了。 那么也就是说一个地方型的教会，不管它属不属于一个宗派啊，它可能属于一个宗派或者是个独立型的地方教会，总而言之即使是属于一个宗派里面的一个教会，那么他们这个教会有自己的奉献，自己的牧师传道人，自己的长老执事等等，他怎么样来参与宣教的事工呢？当然我们已经先说过了啊，一个教会，任何一个教会都应该有宣教事工，这是没有得选的。如果你没有宣教事工，等于你就完全把教会的本质给放弃了。虽然有困难，虽然有一些微妙的关系，但是我们应该突破这些困难参与宣教。那到底怎么参与呢？首先我们说一下啊，大概我们所知道的一般的教会，如果说把那些从来不参与宣教的暂时排除，我们说华人教有 10% 以内有一些教会有参与宣教，那他们怎么参与呢？大概不外乎三种模式。那我说不参与的不算啊，参与的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最普遍的，我们称它为支持型，就支持宣教。什么叫支持型呢？也就是说有宣教很好，我们有财产奉献，宣教奉献，然后呢支持一些宣教机构，支持宣教士，所以我们支持。那同时呢也可能有宣教士，那宣教士可能出自于我们教会，也可能出自于别的教会，那别人介绍来，然后到我们教会来募款，然后我们经过审核也好或怎么样，最后决定说好我们支持他，所以我们出奉献的钱，我们也为这些宣教士祷告啊等等。那么因此支持型就是说我们支持宣教的工作，但是在这个形式之下呢，基本上宣教工作谁来主导？基本上主导的是那个宣教团体，是那个宣教机构。那因此呢，他们主要的去规划整个宣教的工厂在哪里做什么，然后他们去招募这些宣教士。那么有一些候选人来了，经过审核接受了以后呢，他就要让这些宣教士的候选人呢到各教会去募款。他甚至会帮你写介绍信，说到某某教会去啊，需要分享，分享之后教会如果愿意支持啊，这边有点支持，那边有点支持，然后这样去募款。所以整个的来讲呢，宣教机构是主导的，教会是被动性的配搭，但是基本上是支持的。大概目前大多数的教会，在华人教会圈子来讲，参与宣教的教会当中，可能80-90%是属于这种支持型的，就支持宣教，但是是角色上是比较稍微被动一点。但被动并不代表说不参与，我说不参与宣教的事已经不算了，已经参与的人最多是这种支持型的。第二种型呢是叫做差派型的。差派型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教会不但支持宣教，甚至他自己差宣教士了，自己差宣教士了。那通常这种教会就是有宣教的意向，而且通常规模比较大，规模够大的话，你才有足够的钱来做很多宣教工作，你才有足够的钱支持相当多的宣教士。你可能不是支持一个人两个三个，你可能要足够的钱支持一批人。所以比较大型的而且有宣教意向的教会呢，它往往会变成这种差派型。它很积极推动宣教，而且就是因为很积极，所以它在这种差派型的教会来讲，通常他们不太密切的跟宣教机构合作，不是完全不合作，但是不是很密切的合作，因为他们要主导，他不希望由宣教机构主导。宣教士去哪里他要过问，那通常宣教机构他有他的计划，每个宣教士派到哪个国家去做什么是由宣教机构决定的。但是这种差派型的教会呢，他往往他要过问，他要决定说我们觉得泰国很重要，不要派他去菲律宾啊等等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因此差派型的教会往往变成自己设立这个他的宣教策略，他自己筛选宣教地区，他自己筛选宣教士，到最后根本就组成一个自己的一个宣教团体。那么这种叫做差派型的。那么典型的一种差派型的这种教会，如果在华人圈子里，那我用一些我比较个人比较熟悉的这个教会来讲，可能台湾地区的话呢，那台湾地区最有名的差派型的教会，那就是地方教会，也就是我自己出生的教会。那么的地方教会就是吴永长老开始带领的这些教会，那么在台北地区有将近20个教会左右，所以他们有一个地方教会联合差传小组，也就是20个教会像一个小宗派一样，他们自己 有宣教基金、宣教士、宣教工厂，那自己差派。那么这种差派型的，还有灵粮堂也有自己的一个宣教的机构，自己宣教的一个做法啊等等。但是并不是说灵粮堂没有宣教士参加，宣教机构也有的，但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宣教工作，也有一部分支持一些宣教士参与别的机构。那么两种都有。那么所以差派型的教会通常会比较主动、比较积极。那第三种型的，我称它为配搭型的。这个配搭型的呢？其实我说是三种，其实都有一点重叠哈，不会说完全是分得开开的。那配搭型的教会是这样，配搭型的教会呢是主动参与宣教，它比第一种的支持型呢更积极一点，更主动一点参与宣教。但是他们跟宣教机构的关系呢比较密切的配搭，不只是被动的说送钱啊、祷告啊，啊你就派个人来募款，我们听一听、考虑考虑啊等等，他们是密切的配搭。那在这个情况当中呢，教会跟宣教机构同时一方面一起来筛选宣教师，一起来讨论到底宣教工厂怎么样，然后怎么配搭。那么这个同时教会里面呢对宣教师的支持，对第一种支持性来讲来得积极一点，来得比较有效一点，而且比较全面。那么同时各个发挥他自己的一个专长。什么叫发挥各位自己专长？在配搭型的这种教会来讲呢，基本上他是不支持就是说不支持直接自己差派的宣教士，他可以支持很多宣教机构，支持很多宣教士，但从来不支持一个宣教士直属教会的，就是配搭型的特征。那像这种配搭型的教会我所知道的呢，华人教会也许有，但我个人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在我所知道的西方人的教会当中，有几个是很有名的配搭型的教会。譬如说在加拿大多伦多最有名的一个教会叫做民众教会 People Church， 这个教会呢做宣教工作超过100年了，他们宣教士有300多位。但是我去跟他们牧师交通，然后也看到他们的那个宣教策略啦，他们宣教的这个章节啦等等的时候，那么在他们那一份这个宣教的这个方针的里面，它里面有一条非常清楚的说明，我们绝不支持任何一位宣教士他没有参加宣教机构，很白了，就是说你不参加宣教机构，你是一个单枪匹马的跑单帮的宣教士，我们不支持，不管你是属于任何教会或者你要属于我们教会，我也不支持，每一个宣教士必须参加宣教机构。但是我说民众教会在全世界做宣教士几乎是人所公认的，大概是前面几名的，如果不是排第一的话。可这个教会就是配搭型的，所以他不是差派型，就是说他没有自己宣教机构，他不支持，他不会支持一个宣教士只属于民众教会的，他摆明了他宣教士的第一条就是说你必须去选一个宣教机构。当然宣教机构他还有一些规定的哈，不是任何宣教机构都可以接受的，那他当然有规定是参加福音派的宣教机构，那么这个宣教机构的财务方面是透明的，他有一些美国福音派、美加福音派的这个一个组织，他们可以查账啊，所以那个宣教机构要参加这个机构等等等等。总而言之，你不参加宣教机构，抱歉，我不支持你。那所以像加拿大多伦多民众教会，那么在我自己所属的 Boston 这里来讲呢， Boston 这边有两个很有名的教会也是做宣教的，一个有100多年历史的这个 Park Tree Church 公园街教会，他们宣教士大概也有100多位。那他们的方针之一也是很清楚的，他们也是跟民众教会一样，他们所有的宣教士必须参与机构，他们教会自己绝不差派宣教士直接派到哪里去，他必须是属于这个机构的。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教会，我们这边叫 Great Chapel， 这个华严堂，这个 Great Chapel 呢，这个美国教会也是有近百位的宣教士，宣教奉献大概是100万以上。那像这样的一个教会，他们也是规定的，他们宣教士一定要参加机构的，所以这种叫做配搭型的。所以在我所接触到的西方很多的教会重视宣教，但是他们不是像差派型自己差派自己的宣教士，自己有自己的财产机构的，他也不是像支持型只是很被动的配搭一下而已，他们是非常积极的来做这些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么甚至配搭型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配搭型的像我说波士顿公园街教会最近改变一个方针，就是他们的宣教士他们可以要求到100%他们教会支持，或者说经济上教会100%支持，但是工作上他仍然必须属于一个宣教机构。那么工作的督导、工作的考核、工作的分派都是宣教机构负责的，教会一点都不过问。经济上100%教会负责，那教会也祷告等等。那么这个宣教士回国休假的时候，也一定到这个教会来，整整一年，什么地方都不去，到这边来，然后给他休息，然后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有很密切的关系等等。那这是叫做配搭型的。我想配搭型的可能是在三种参与的模式当中最理想的啊，最理想。那么华人教会当中也许有一些教会慢慢是像是这种配搭型的，那我们盼望有更多的华人教会这个宣教方面的参与可以从支持型慢慢变成比较主动的，变成配搭型。那如果教会自己准备要有自己的宣教使用差派型的话呢，我盼望这样的教会重新思考利弊得失啊。那待会我会提到说为什么差派型的这种参与宣教工作呢，在大部分的宣教学者大部分的宣教士所有的经验加起来的话呢，基本上不鼓励这种差派型的参与方式，因为它是弊大于利，弊大于利。那么等一下我们稍微说明一下，那么在哪些方面这些教会，一个地方教会来讲可以来参与。那么我想在参与方面来讲，第一个大概我们可以参与的也应该积极的参与的，就是在宣教士，宣教士的招募，宣教士的这个筛选方面，这个是地方教会应该要主动支持的。一个宣教机构它有一个意向，也有侍奉工厂侍奉工作的时候，它当然希望有很多人参与，可是这些宣教士到哪里来呢？当然也许有些人看到这个广告，看到报纸的介绍，看到见证，然后就自动来报名了。即使是自动来报名，除了经济上他需要教会支持以外，通常宣教机构呢也都会考虑说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背景，我怎么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也不能只是写个履历表我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那因此教会必须积极的来参与这个宣教士的筛选的工作。因为一个人有意愿做宣教士是一件事情，这个人合不合适做宣教士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谁来审核？其实地方型的教会是第一优先，或者说最适合来做审核工作的。为什么说教会呢？因为一个人去做宣教士，那么不管他多爱主，不管他神学院毕业，这些东西我们还可以拿个书面资料说他某某神学院毕业，有毕业证书，但这个人为人如何，品格如何，恩赐如何，一切的一切都必须在教会生活中能够表现出来。所以如果没有教会的审核，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到底能不能讲道，能不能教导，然后其他生活习惯怎么样，跟人相处怎么样，这么很多很多的问题是只有教会能够回答的。所以教会必须认同说这个人合适做宣教士。但是我自己过去多年的经验尤其我在台湾在我全职奉献之前，在台湾在不同的教会做过执事后来做长老，那么也常常到不同的教会去讲道啦，或者是分享交通，我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有的时候有些宣教士有心奉献做宣教士，而他自己的母会也有宣教工作，可是很有意思，有种种的原因，有的教会呢不支持这一个要做宣教士的人，那他要去宣教了，那么刚刚跟教会申请说教会要有经费，因为他可能要找到一个机构，那希望教会经济上支持，那教会态度就很冷淡三推四拖的那有时候你仔细去问一问，有的教会甚至是说好啊，你做宣教士啊，对啊，那甚至说好了，我出钱也可以，不过你不要回来啊，我不会要你的。有一点奇怪，为什么这个人要去做宣教士，自己的母会不要他那甚至有时候不太愿意支持他。每一个人的原因不一样，不过从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至少暗示一件事情，这个人也许不合适做宣教士，教会也许有很多难言之隐说不出来的不见得都是人有偏见，就是说一个教会如果对这个宣教士 接触一段时间，甚至这个宣教士可能在这教会也侍奉了一段时间之后，结果教会好像有个结论字，这样的人啊，我看对我们没什么用处，或者呢，我们不想听他。那这个中间一定有问题啊。不过当然，我要说这样话的话，我要有点保留，就是说，也许这个人适合做宣教士，但不一定适合做牧师传道人。因为这个个性不一样，宣教士有时候是冲锋陷阵，是有拓荒精神的，牧师呢像管家婆一样，也许这个人不适合做管家婆，所以教会说你去做宣教士吧，你不要回来，我教会不会骗你。如果只是为这样，那是恩赐不同。那如果是他的属灵的品格或者他属灵的恩赐方面教会并不认可的话，那这样的人适合做宣教士吗？我想要从长计议。所以因此教会帮忙做筛选的时候，你怎么筛选？筛选有什么条件？当然一个是神学训练有没有。那你说为什么一定要神学训练呢？难道没有神学训练的就不能做宣教士吗？而且你可以发现在早期的时候，200年前的宣教士大部分没有什么神学训练。不过我们必须说，第一，此一时彼一时，那个时候神学院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少，那么有些人没有受过神学训练，但是成为很好的宣教士没有错。今天的环境不一样，今天的要求困难度高很多，而且现在神学院是非常非常普遍。那因此今天来说，我觉得一个宣教士如果没有足够的神学训练就上宣教工厂去侍奉，而且一侍奉就好几年的话，甚至是终身的侍奉的话呢，我想要重新考虑了。所以他必须有某种的神学的训练，因为现在是非常这个专业化的时代，你传福音的话，你传福音的对象，你自己对圣经的了解，你自己对神学的了解，很多很多的问题，如果你没有预备好，就以为说反正我信主了就可以的话，可能你低估了在宣教工作上可能的困难。那除了神学训练以外呢，性向也很重要。所谓性向就是说你是内向的外向的等等。所以我们说过宣教士常常是冲锋陷阵，要很有这个独当一面的这种，甚至你说抗压力吧，挫折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他必须能够撑得住。但是有很多人可能适合做别的侍奉神的工作，他可能适合做一个别的工作，但不适合在一种宣教工厂。因为看你宣教的工厂是什么样的工作啊，那有很多真的是要拓荒，真的是你一个人要独挑大梁，那有些人的个性他不合适的，要考虑到他的形象，考虑这个人的品格怎么样，品格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一个人很独立啊，很冲啊，但是有时候做事情，比如说宣教工厂里面钱的事情是一个很重要，因为在那种地方不是像一个很有制度的教会，如果一个宣教士在钱的方面处理不好，或者说钱的方面不干净，你整个侍奉都毁掉。所以品格很重要。那再来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非常重要。宣教士固然是独当一面的侍奉，你不可能单打独斗的，总是个团队侍奉。很多宣教士拓荒精神没有问题，吃苦耐劳没有问题，神学训练没有问题，他就是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人相处，他就是个独行侠，这样的人也不能做宣教士。因为现在这种侍奉不再是一种单打独斗的时代，一定是要团队。可是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跟别人配搭侍奉，这个人际关系处理很糟糕的，所以这一点呢，在很多宣教机构审核宣教士，他填一个问卷，要牧师来填了，问很多人填的时候，很多的问题之一就环绕在这个人际关系方面。他跟别人关系怎么样？他能够同工吗？他是一个团队工作者吗？那你填这个，你不能随便填的，你不能为了保送上垒，所以你就随便说几句，不可以，你必须诚诚实实的把你观察到了、了解到了。接下来，所以人际关系这方面是一个他适不适合做宣教士很重要的一个审核要件。还有信心的操练，信心操练就是说做宣教士有的时候那种环境上这个很多预料不到的事情，你是不是能够靠信心走过这条路。那如果你读过这个戴德生传，你就会看见他来中国宣教之前，他在英国的时候，他就曾经在很多次学习信心操练，怎么样靠信心过日子。他有一次有一个去探访一个穷寡妇，就发现那个人很穷，他手上钱也不多， 他那个钱刚好够他在这个礼拜吃饭钱，而且是好像每天吃个馒头这样那种小钱。可是发现那个人很需要，他本想说给他一半就好，可是良心里面责备他，圣灵在提醒他说全部奉献。可他想一奉献我这礼拜就别吃了，可是圣灵还是催逼，好吧，奉献了，凭信心。结果他奉献了以后，真的回家就没钱了。但是神很奇妙，神借着别人的奉献，让他这个礼拜的生活足足有余。所以他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去操练说过信心的生活。这到后来为什么中国内地会坚持执行一个叫信心差会嘛？啊，所有的奉献仰望神。所以内地会有一条规矩是戴德森立下来的，每个宣教士写祷告信回自己的家乡，回自己的母会的时候，或者你去做宣教士要募款的时候，你绝对不能提说我钱的事情，就说啊，我现在需要10000块，现在只有2000块，再8000块，希望大家奉献，不可以提任何的钱。你可以提属灵的需要，你可以请大家为你祷告，但你就不准提钱，你不能讲神，你把你的所钱的上面的需要告诉神，神会供应你。这是戴德森从他开始预备自己做宣教师的时候就开始操练的。那当然今天每一个宣教机构要求不一样，但是所有的宣教师信心的操练是很重要的，是很重要的。还有心智，心智上你是为愿意为这个宣教来摆上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因为做宣教师毕竟跟你到一个教会好像拿薪水做传道的牧师是不一样。我们绝对不是在说做牧师做传道是很轻松的啊，但是至少我会说做宣教师可能比做牧师一般的牧师传道更困难得多。那么很多意料不到的困难，身体的心灵的打击，那因此这个宣教的心智很重要。你有一个明确的宣教心智，受到苦难的时候你还可以站住，否则的话呢，沾染下你就打退堂鼓，你一定说我大概不是这个样子，我想我搞错了，神没有呼召我。这心智是很重要。那因此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教会要帮忙宣教机构去评估的。宣教机构跟你谈两次面谈一下，怎么能够知道你的心智呢？怎么能够知道你人际关系怎么样呢？怎么知道你的品格呢？教会如果这个人在教会相当一段时间的话，你有足够的机会去观察这个人，然后你要做一个推荐。那所以呢每一个宣教士他进入宣教机构以前都应该经过教会的筛选跟教会的推荐。当然我自己接触一些，不是说每一个宣教机构我都接触过，那有一些接触比较深比较多，有些比较少。那像中国内地会来讲，居然叫海外基督使团了，那么他们筛选宣教士的话就非常非常慎重，他们分成好几个阶段的。那因为我个人也就是说推，就说有些人要参加这个，然后也要求我写这个推荐信或者评估表啊，所以我参与过一些这种评估的工作，我就知道这个海外基督使团对宣教士评估是非常慎重的，非常慎重。那么而且评估表不是一份，不是一个人推荐，要很多的人。那有的宣教机构可能这方面就做的要求不那么多，不那么多。那我个人觉得要求比较慎重的是好的。因为你不要轻易收一个宣教士，等你收了一个宣教士派上工厂出了问题以后你很难处理。那我今天也知道很多宣教机构里面的宣教士到今天呢成为一个宣教机构里面的头痛人物，那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那人际关系的问题种种的问题，所以你一旦收了他，你不太容易怎么样让这一位宣教士离开你的机构通常我也不太愿意这样做。所以这个筛选工作是一个教会必须协助的。当然筛选是好像说他申请然后我们替他筛选，但是其实也可以教会主动的去征募，主动的去推动，去鼓励一些人做宣教士，那是更好。那么再来一方面呢，教会可以做什么，就是支持，支持宣教士。那你说怎么支持呢？支持很多方面啊。最基本的来说，在经济上经费上来支持这个宣教士。那么经费大概是目前一个宣教士参加宣教工作的时候第一个面临的大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可能越来越大，因为这个宣教的费用相当高。 那么教会因为有种种的活动，种种的开支，所以有时候宣教基金不一定足够来支持这么多的宣教士。所以对一个有心要献身做宣教士的人来讲，他第一个最头痛的问题就是去募款。那我也认得一些宣教士有心做宣教士，可是募款了一年，募款了两年，募款了三年都还没足够的钱，有些甚至放弃了，那很可惜。那因此教会如果能够在经费上来好好的有计划的来安排来支持的话呢，会对宣教士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但是实际上从教会的角度来说，一个是整个教会的宣教经费有总额有多少，然后再来呢，宣教士我能支持多少个宣教士，每个宣教士的支持的数额多一点呢还是少一点呢，这都需要考虑一下。我知道很多教会有不同的策略哈，有的教会的策略是怎么讲呢，每个宣教士支持少一点，然后支持多一点宣教士。有的教会是走相反的路线，就是宣教士少一点钱多一点啊。换言之说，如果我有10000块钱美金的宣教经费，我是分给10个人每一个人1000块美金一年，还是说我就集中成3个人一个人都3000多块钱啊，这有完全不同的策略。那我就说有的教会喜欢多一点支持宣教士，然后每一个人钱少一点，有些人是反过来的。从宣教的观点来看，我个人的建议是最好的是金额多一点，支持对象少一点。你不要采取一个策略就是说每个人钱很少，然后象征性的支持一点，那是很多。理论上支持很多钱很少的好处是说我支持很多宣教士，很多的意思就是说有回教的啦，有中国的啦，有这样子啦那样子的。那因为每个人很多人常常来要求争取这个经费支持嘛，那就每个都多少给一点了。但是缺点在哪里？第一个就是说如果经费很有限，每个一点点的时候，那一点点对那个宣教的侍奉当然不无小补，不过这不是一个很有效率的做法，对教会而言，对那个机构而言，这都不是很好的方法。从教会来说，一点点钱你可能支持了20个机构，那你一点点钱的意思你教会人不多，跟教会只有60-70个人支持20个机构，那请问你20个机构你有多少的时间力量跟注意力去注意20个机构的需要，为他们好好祷告呢？我想是没有祷告了，这钱分一分皆大欢喜。但这不是支持宣教的方法，支持宣教不只是钱，你必须祷告心意，然后慢慢这个宣教的事工能够对教会本身来讲产生共鸣，教会真正有认同感觉，这真是一个需要等等。那因此你支持对象太多的时候，这个整个注意力就分散，所以对教会不好。那因此1997-98年左右呢，这个我们 Boston 附近两个大教会，这个 Great Chapel 这个华严堂以及公营街教会，这两个都做宣教做得很好的，宣教经费都是100万美金以上的。他们改变政策，公营街教会呢，他们支持100多个宣教士，他们说太多了，说他把它减到30-40个，经费没有减，人数减了，所以因此呢就让宣教士做选择。那有的宣教士如果愿意的话，他就变成100%支持他，等于说他支持的额度可能增加2-3倍，那个人增加2-3倍。有的宣教士可能我支持他10%、15%的减掉就没有了，他把它集中。他们的结论就是因为当他们支持100多个宣教士的时候，他就发现除了钱以外，他们几乎没有祷告，没有属灵上的认同感。那他们希望不是如此，这些宣教士回来也通常因为要应付很多的这个支持的单位跟个人啊，到处旅行访问，一年回来本来在休息，没有休息。所以他说我们现在100%支持，所有宣教士回来这一年就在 Boston 好好休息一年，你动都不必动。你就知道当支持太多宣教士的时候，这个缺点是非常明显，所以以至于公营街教会、华严堂这两个美国教会呢就改变政策。我深信也许你的教会还很小，宣教士支持的不多，问题没有那么凸显，但是或早或晚你就会发现，一个教会支持到30-40个宣教机构、宣教士以上的时候， 你开始就慢慢失去焦点。所以你不要这个鱼水均沾的方法，就是一碗饭分成很多人哈，最好是少一点的机构，那每一个机构多一点经费。同时你这样细分的结果对那个人也不好，换句话说，他可能需要50,000美金的宣教任线，你给他500，那像你这样机构他要100个才凑足50,000块。那如果他有100个机构支持他，你可以想象几年之后他回来回国述职，每一个机构每个个人他都应该去访问了，去报告一下咯，说我最近怎么样让大家知道，不然为什么我要支持你呢？一年之后52个礼拜他要跑100个单位100个城市，他多累啊，还不如大家支持多一点，那么一个教会支持10%，另外教会15%，他可能只要10个、15个教会就搞定了。那这个对那个宣教士自然是非常好的一个安排哈。所以如果你们的经费各方面足够，再考虑到底是要支持少一点，支持多一点，多支持一些宣教士或者少支持一些宣教士呢？我个人的建议是，一般的，不是我个人而已，我所知道的机构教会大部分的趋势都是走向每一个人支持的金额多一点，然后你支持的对象单位少一点，这样对教会会比较好。当然即使是如此，一个宣教士的经费可能一个教会还是不够支持的，即使是你的母会，你说我愿意支持他，但你很难一个母会就能够100%供应一个宣教士所需要的。看你宣教的地区，我们所知道的宣教地区最便宜的地方像即使非洲都不便宜啊，非洲的话大概通常大概是4万到5万美金一年大概需要，如果你到德国的话大概是7万到8万美金，到日本7-8万美金以上。那因此一个教会的全部宣教经费支持一个两个可能也不一定够，那怎么办呢？有各种的方法啊，对这个宣教士要到处去募款，但是比较好的方法之一，我建议的是成立我们称它为地方性的一种我叫做宣教区域联盟，英文叫做 consortium。 这个区域联盟是这样，是一个默契，然后几个地方型的教会就都在同一个城，那这几个教会之间可能是属于同个宗派，但有更多的时候是不属于同个教派的，那他们彼此有认识，然后愿意一起来支持宣教士。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那么在募款上呢效果比较快一点。举个例子来讲，在 Boston 地区我们的华人教会当中我们就曾经一起推动成立了像这样一个机构。在 Boston 的10几不到20个华人教会当中，大概只有5-6间教会有宣教事工，有宣教经费。那因此我们这几个教会的牧师牧长同工们跟这个宣教委员会的负责人有一个默契，就是说如果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会友自己的信徒现身做宣教士，不是别人介绍来，是我们自己的会友现身做宣教士，那当然自己的母会理所当然应该第一个主动支持。因此如果这几个教会做母会的你愿意提供一个推荐，说这是我们教会会友，他现在做宣教士，希望本地区其他华人教会支持，你只要一封信发给别的教会的话，别的华人教会基本上自动支持，自动就等于说我们都有一个筛选过程的。那本来有时候这个人支持这个人不支持，但是如果是我们同一个地区别的华人教会的会友现身做宣教士的时候，别的教会的这个宣教的这个参展委员会呢就自动把这个人接受成为一个候选人。那每个教会可以自己决定你要支持他多少钱，所以金额大小各教会自己决定，不过原则上我们有个默契彼此支持。那过去5-6年来我们大概有7-8位，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到10位宣教士是来自于我们这几个教会的，有的时候是传道人，有的是自己的会友，那成为宣教士。那通常他自己的母会呢有的时候会支持15%到25%甚至30%，那其他教会呢平均有的时候支持5%或10%。假如说每个教会支持10%，那我们通常是5个到6个教会有这样一个联盟啊。那如果自己母会支持，假如说支持30%，那如果另外4个教会支持10%，这样就是70%。所以这几个教会一讲很快，那么可能1-2个月之内60-70%的钱就有了，剩下了他个人的朋友啦， 然后他可能自己他不但住在这个地方，他可能在别的地方啊，别的教会啦、啊、或者是夫妻两个人有时候他们有自己的不同的教会啊等等，所以只要有60-70%经费搞定的话呢，其他很快，其他很快。所以在我们过去的经验当中，这些本教会的会友或者本教会的传道人现身做宣教士的时候，他们募款通常一年之内就有，最快的有3个月他就100%钱都有。所以这种地区性的宣教联盟在募款上会有一些帮助啊，所以经费上的支持是宣教士大概第一个最迫切需要的，也是我们应该积极替宣教士来考虑怎么样的帮助他。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教会自己要定出一些自己的宣教策略原则，就是说如果很多人来申请，你怎么去分配，你怎么样去选择说支持这个而不支持另外一个，你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原则来分配经费，挑选这个支持的对象啊等等啊。所以每个教会你要自己稍微想一想你这个教会的指标怎么样。那么其中有几点给你们大家做参考的哈，不同的教会可以考虑这个。那以前我在一个教会这个教会里面宣教经费相当多，但是我们自己在宣教委员当中，我们就定了一个内规，就是不成文的规定啊，是一个操作上运作上的一个原则。我们定了几个原则，第一，譬如说行政管理费用，就总有一些邮票啊什么行政管理费用啊，还有时候我们办这个所谓宣教联会啊等等这些行政上的开支，我们原则上行政上的开支呢希望在宣教经费的5%以内。换来说大家奉献钱做宣教侍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这个钱太多去做行政方面花掉，所以行政费用包括办宣教联会这类事情，我们希望不超过5%，这是我们自己定的一个内规，当然不会做那么严格，做超过0.1%都不可以啊。第二个，我们也定了一个内规，就是关于短宣的方面。今天很多教会很喜欢推动短宣事工，短宣的事工待会会提到啊，对宣教士是有支持的，是有帮助的。但是在普世性宣教事工当中，我们看过很多的论文报告讨论，发现有一个不好的趋势，就是因为短宣工作呢做得很蓬勃，以至于在经费上来讲，对于宣教机构对宣教士产生负面的影响。换来说，有的教会花太多钱做短宣，以至于把本来去支持宣教士的钱抽过来了，减低了去做短宣。那在我们自己教会的这个宣教的内规里面，我们自己的规定当中，我们就规定说一个上限，所有宣教经费我们觉得做短宣不能超过10%，不超过10%。那么我们尽量把大部分的钱呢给宣教士跟宣教机构，我觉得这个原则各教会你可以自己定10%、15%，不过不要喧宾夺主，不要让短宣的工作影响到长期的宣教工作。短宣你是打带跑，你去了就走了，长期的宣教士他在那边扎根，在那边默默在那里做，他是需要支持的。如果你把他支持的那个经费拿掉去支持做很多短宣，再多的短宣加起来你不能够抵得过一个长期的宣教士所做的事工。所以我们可以鼓励短宣，但是你不要因此经费上影响到这个对长期宣教机构跟宣教士的支持。那怎么可能可以那么少钱做短宣呢？如果你征募了这些短宣的这个队员很多是自己上班的话，那自己可以自己出钱了，包括飞机票他自己出啊，生活费自己也可以出啊，他不一定是需要用教会的钱替他出飞机票，教会的钱替他出做宣教机构。尤其要避免的，不管是年轻人成年人，你要避免把短宣工作呢变成去旅游。有的教会支持宣教士，有俄国的，有南美洲的，哇，那好了，今天去非洲，明年去规划去南美洲，然后每个地方去玩一玩，然后去短宣去了1个礼拜，到底做了多少事工不知道，然后呢教会出很多钱。其实你要重新考虑一下这个短宣到底目的是什么，还有经费花多少啊。所以像这些教会里面在经费的运用分配方面，你自己要定出一些规则。那当然支持宣教士刚说的都是经费方面的，还有经费以外的，比如说祷告。 祷告的支持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要动员教会的弟兄姐妹来为每一位宣教士好好提名祷告，通常是不太容易落实的，也不太多教会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而且可能如果你真正要问起每个教会做宣教事工有关的牧师传道人，或者是宣教委员会的委员啊等等，如果你问起他们说在宣教工作他们觉得做的最不好的是什么，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我们祷告很弱。这一点是教会需要特别注意，但是也的确困难度最高的。因为一方面的原因是教会的弟兄姐妹里面整个会众普遍来说对于宣教的认同参与本身参与度不一定是很高的，不管他的奉献经费多少参与度不一定很高。那么有些人甚至奉献了钱了好像他有参与也有心，可是他奉献钱他不一定祷告的。那因此宣教士可能有金钱的支持，但祷告上的支持不一定很多。那这一点我们是需要想办法去克服。那么尤其如果你支持宣教士太多的时候，更容易造成这种现象，就是你整个注意力就分散掉。所以在祷告上的支持是很重要但是不太容易推动，这一点我们需要好好的加强。那么最后一个是关于宣教士在他的宣教工厂上面他需要一些直接的支持，比如说他传福音，他如果有一些别人跟他一起配搭跟他一起陪他去做个人的探访啊会很好。那么工厂上的支持，那通常宣教士这方面的支持最少，那通常一个宣教工厂里面可能这两个宣教士，然后整个宣教地区好几万人，那因此这种直接的配搭呢通常很困难。地方型教会呢通常也特别不容易在这方面支持他，因为天高皇帝远，如果一个宣教士在非洲，你教会在美国，你不可能常常有短线队去非洲的，甚至你可能连短线队都没有，那因此你怎么直接帮助他呢？不管是人不管是钱不管是侍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地方教会要跟宣教机构密切配合的原因，因为宣教机构他要提供这种的知识，他们的宣教士可能在一个地区有五六个七八个，所以他们给彼此支援，然后他们给提供经验上的协助在财力上人力上他都可以动员。地方型的教会通常不太容易直接帮助宣教士在他宣教工厂上的侍奉，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觉得用配搭型的这种的参与是最理想的。你教会要直接派宣教士的话，除非你的本事你的人够多钱够多你有够这个本事，否则的话你的宣教士去了然后在那边可能孤军作战，你教会再大都没有用。那我自己曾经就有一个经历，就是说台湾有一个教会曾经差派一个宣教士到泰国南部一个回教地区做宣教士，那个宣教士就是直属教会的，所以他没有参加任何宣教机构。有一次我应邀去那个教会带领他们的宣教祷告会，人很多，但祷告会完以后他们的牧师就跟我交通分享，他们就提到最近他们发生了一件事情感到很歉疚，他们的宣教士在泰国南部生病，而且病很重，那生病了，所以他生病他当然不能写信，而且在那边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今天的什么email 什么都没有的哈，所以他生病了不能写信，也对，然后呢病很重，甚至好像昏倒了。后来是那个地区的别的宣教机构的外国宣教士把这位姐妹送到泰国曼谷，然后在另外一个人家里养病养了半年，半年之间这个教会跟这个宣教士失去联络，因为我说他生病了不能写信，知道他不在那个地方好像失踪了一样，那去了哪儿什么事情都不知道，所以教会也很着急，可是着急是着急，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一直到有一天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去别的地方的时候，经过泰国曼谷的时候，当地的人告诉他说你们的宣教士在曼谷重病，不过没有死，但是感谢主他在这里，所以牧师才知道说原来这个宣教士在这里。那后来回来把这消息带回来以后，那么教会就觉得一方面很亏欠，一方面也在重新检讨说，像我们算是蛮大的教会了，在台湾是很大的教会，我们有钱，我们也差派我们自己的宣教士到一个地区做宣教士，可在那个地区他是唯一的，不是说整个地区宣教士只有他一个，有别的国家的 别的宣教机构的，但是我们教会只有一个人。他一旦出了状况，他一旦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他们感到很亏欠。这是我所谓的要有这种机构跟教会的配搭，否则的话这种情形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因为地方型的教会你是没有办法及时的立刻的提供给宣教士在宣教工厂上的需要的，当然你也不可能去督导他的侍奉，因为你不知道那个情形，你没有这个专长可以督导他，你没办法分配他的工作，所以种种这一切来讲，这些是要用配搭的方式啊。虽然我们愿意支持他，但是可能要用别的方式。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地方型教会可以做什么？一方面你可以推动教会对整个教会啊对宣教的关怀，对宣教的参与。那其中一个组织短宣队是一个可能的方式。所以组织短宣队最主要的不一定是对宣教士对当地的侍奉真正有非常非常大的贡献。在我们所读到的所有的宣教的报告里面，大部分刚好相反，是认为短宣队对宣教士的工作帮助不多，造成很多的困扰很多。那这样的报告下来的话，好像意思就是说不鼓励有短宣队了，但是不是，基本上宣教机构还是蛮鼓励短宣队，只不过对短宣队的功效的评估来讲呢，基本上是认为说，如果短宣队要帮助宣教士做宣教工作的话呢，那恐怕这是太乐观的太天真的想法了。短宣队对宣教士在当地的侍奉工作有一点点帮助，但不能够寄望短宣队能够做很大的工作，它只有一点点帮助。那当然有的宣教士也很乐于有这样的一个帮助，但是那为什么还有短宣队呢？因为短宣队最重要的工作不是主要要去帮助宣教士完成他的宣教工作，而是能够因为参加的队员或者在这个教会呢，对宣教士对宣教工厂更深的认识，更深的这种彼此的关系，建立这个关系，使得我们对宣教士在工厂侍奉的困难啦种种方面有第一手的了解以后，把这个负担带回来，那弟兄姊妹祷告就更迫切，祷告就更真切，然后实质上的需要也有，因为我们需要人跟人直接面对面的见面建立关系。所以短宣队最主要呢是为了这个，同时短宣队对参加的队员也可能产生一种鼓励的作用，就是说也许有些人参加短宣他的负担被带起来了，然后他愿意献身做宣教士，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大。所以因此很多宣教机构鼓励短宣队，就是说他们去参加短宣以后，也许参加队员有100个，其中有两三个三四个或者10个人回来之后没多久愿意献身做宣教，然后加入他这个机构，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短宣队的方式呢帮他去征募一些长期的宣教士，所以从这一点他们也是鼓励的。但再说短宣队的事工对于那个宣教士的宣教工厂的事工来讲不见得有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有一点点的帮助，但是最主要的不是去帮助宣教士当把他完成他的工作，好像没有短宣队他做不了了，不是。但是这个访问对宣教士对宣教工厂对宣教机构也的确有正面的帮助啊，同时也可以帮助整个教会啊对宣教事工的关怀负担啊，所以短宣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之一，但是要考虑到你经费要花多少钱，怎么去做，好好的规划，队员要好好的先做一些适当的培训，免得去了以后工作没做多少，那么累死一缸人啊。我们也听到很多这种短宣队的报告是负面的报告，比如说有些短宣队员呢自己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然后去那边以后呢可能怪当地的食物不好啦，睡不好啦，住的环境不好啦，然后这个困难那个困难，然后一去宣教工厂还没有去就开始要去买东西了，去买礼物啊，像这些事情就会造成当地宣教士非常大的困扰。就曾经在某个宣教工厂一个国家，那么台湾有些短宣队员派去那里啊，而且还是神学生哦，派到那里去，然后搞出一大堆这种问题，最后那个宣教地区通知台湾的神学院，我们不要你任何神学生到我们这地方来了，我们几年都不要你们来了。你就发现这种问题是常常会出现，这个绝对不是推动短宣队的时候我们的目的， 所以这点要小心，把宣教把短宣队的队员怎么招募怎么训练以及整个的目的等等要搞清楚。那另外一个方法，教会可以帮助推动这个对宣教的参与跟关怀的，就是说透过像宣教联会啦、宣教祷告会啦，有时候有一些宣教回来做分享见证啦，你开一些宣教有关的讲座啦、主日学的课程啦，或者文字工作的见证分享啦，很多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做的。你帮助整个教会弟兄姊妹对于宣教的那种认知逐渐扩大眼界，逐渐的增加这个了解的话呢，这些都会帮助我们整个教会对宣教事工越来越有认同，越来越有参与感，越来越愿意投入，越来越愿意摆上。那所以这是地方教会可以做的啊。那么所以像这些都是一个教会在宣教工作方面怎么样来参与，怎么样的投入。当然当我们这个题目谈到说教会的传福音跟宣教的时候，好像我们花几乎大部分时间都讲到宣教。那么因为宣教跟传福音其实是一体的两面，顶多是分成本地跟外地。那么我们说的宣教大部分是属于外地的，那对自己教会的人数的增加啊等等没有直接关系的。传福音很多人想到说自己教会的增长，开布道会了，个人谈到了等等，那那些方面来讲当然也是教会很重要的工作，而且很多教会都不会忘掉这个。他们可能不做外地的宣教，但是布道工作可能还是做的。那这些方面来讲很多原则是类似的，只不过我们刻意强调宣教，就是说今天一个地方型的教会我们仍然必须看重外地的宣教，因为宣教的工作不是分本地跟外地的，不是说我本地的福音工作要做，外地的宣教我都不理他，这是一个神的国度。因此宣教工作是任何一个地方教会不可忽视不可低估的一件事情。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一起来探讨关于宣教的事工。主，求你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整个教会来与这个宣教机构彼此好好的配搭，也让整个的宣教事工能够帮助神的国度的扩展。愿你来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